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4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试射火星18新型洲际导弹，美韓提出譴責。國務卿布林肯將在印尼東盟峰會再次會見王毅。北約有意在日本開設聯絡辦公室，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反對。中國黑客入侵25个組織的電郵帳戶，包括美國國務院等政府機構。美國6月通脹年增3%，創下2021年以來新低。聯合國報告指出，巴西有超過2100万人每日缺乏食物。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根據北韓國營媒體星期四報導指出，北韓前一日試射了一枚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這一枚名為火星18的導彈被北韓官媒形容為震撼整個地球的大爆炸，它的最高高度是6648公里，並飛行了大概100公里之後落入東海。對於北韓的最新舉動，南韓當局星期三已經通報北韓的這次試射，並指責這次發射是嚴重破壞朝鮮半島和平安全的挑釁行為，違反聯合國對平壤的制裁。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霍奇亦都在聲明中說，北韓這次發射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決議，不必要地加劇了緊張局勢，並危及該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據專家指出，這次北韓的試射導彈飛行時間大概是70分鐘，但與北韓之前發射的一些洲際導彈其實差不多。在各國官員齊聚印尼參加東盟外長會議之際，美國國務院宣布，國務卿布林肯將在當地時間星期四在耶加達會晤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據路透社報導，王毅正代表中共出席這一場在耶加達舉行的峰會。由於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出現健康問題，未能到會。上個月布林肯赴北京訪問的時候，已經見過秦剛和王毅，當時是5年來首度有美國國務卿訪華。而這個月較早時候，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亦都訪問了一次北京。有分析認為，當前這些會面是想努力掃除障礙，好讓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在今年較晚時候舉行一次峰會，但目前兩國關係仍然相當緊張。針對北約組織有意在日本東京開設聯絡辦公室一事，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三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北約不應該在日本開設辦公室。據法新社報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盟國對於中共逐漸增長的勢力保持越來越警惕的態度，因此試圖強化與亞洲太平洋地區民主國家的合作。據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星期三在會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後說，在日本開設聯絡辦公室仍然只是討論中的議題。他表示，北約主要希望在網絡和海洋安全等領域深化與日本的合作。不過馬克龍在北約峰會之後，現在地理問題仍然是無法變通的問題。印太地區不屬於北大西洋，他說我們不能夠讓他人覺得 北约似乎正在其他地区建立合法性和在地理上建立存在感。不过亦都有盟国的外交人员对于马克龙的反对意见表示不认同。根据微软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一个来自中国被称为 Storm 0558的黑客组织自五月就开始利用伪造验证权杖入侵大概25个组织的 Outlook 服务电子邮件账户，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微软指出，根据评估，黑客聚焦在间谍工作，例如入侵电子邮件系统来收集情报。对此，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日下午在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这个时候证实，国务院六月份确实曾经侦测到异常活动，随即采取两大措施因应，包括立即保护系统并通知微软。不过米勒以政府网络安全政策为由，不愿意透露更多细节。面对媒体再三追问何谓异常活动，米勒指出，这是一位行为者试图或成功入侵系统，但是他不愿意透露黑客是否有入侵成功。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较五月的 4% 已经降低了1%，达到2021年3月以来最低的 3%， 低过去年6月飙升的40年高点 9.1%。 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从 5.3% 降到 4.8%， 也都创下了2021年10月以来新低。最新物价数据显示，美联储从去年开始积极加息压制通胀已经有了进展，但是官员仍然无法松懈，因为消费者对劳力密集的服务需求旺盛，屋租等费用僵固性较强，以致核心通胀降温缓慢。一年来整体通胀即使出现明显缓和，和联准会目标 2% 仍然有一段距离。根据联合国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人口有所增加。巴西有超过2100万人每日没有食物可以吃，7030万人仍然处于粮食不安全，1000万人营养不良。报告指出，全世界有7亿3500万人挨饿，23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报告指出，当人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日或者更长时间没有食物而挨饿，就会发生严重粮食不安全的情况。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屈冬玉指出，各国从武汉病毒全球大流行中恢复的情况并不均衡，俄乌战争影响了营养食品和健康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常态。气候变化冲突和经济不稳定亦都会令到边缘地带的人距离安全更远。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3号结束在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转往北约新成员国芬兰进行一日访问，并且与北欧五国领袖举行另一场峰会。拜登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芬兰、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领袖召开美国北欧峰会，并且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记者会，之后返回华盛顿。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说，拜登欢迎芬兰加入北约，亦都欢迎瑞典将来加入。此外，拜登还预计讨论气候变迁和新兴科技等议题。拜登经常说，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是普京战略适得其反的证据。 拜登在北约峰会成功应对了双重挑战，一个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再反对瑞典加入北约，另一个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再强烈要求迅速加入北约。东南亚国家协会这个星期在印尼召开系列会议，讨论南海问题和缅甸危机。东盟成员国试图在缅甸危机上找到解方，针对缅甸军政府和东盟之间仍然有口头协议问题，东盟联席主席国印尼原先表示将在12号发布联合公报，以因应缅甸态势，但却因为不明原因而延后到13号发布。路透社指出，东盟官方表示成员国仍然在协商公布内容当中，稍后就会正式公布。除了缅甸议题、南海议题之外，东盟还将与美国、中国及俄罗斯等主要伙伴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将在13号晚间与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面。此外，13号登场的东盟加三外交部长会议，东南亚国家外长将与中国、日本和南韩外长共商经济合作以及南海争议等问题。听日则是包括印度、新西兰、澳洲、俄罗斯、中国、日本、欧洲联盟、英国和加拿大等18国的东亚高峰会。近日除了中共外长秦刚失踪多日之外，军队各名高级将领亦都隐身，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11号证实，秦刚因为身体原因而无法出席这个星期的东盟外长会议，改由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代行。网传火箭军司令李玉超6月27号被带走调查，盛传中共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和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等军老虎亦都出了事，但是消息尚未被官方证实。港媒明报7月13号的文章透露，李玉超缺席了6月份的火箭军晋升将官军衔仪式，而且事件亦都涉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和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之前张振中是火箭军副司令，这个明显是毫不寻常。五月份已经传出张振中和接替他出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刘光斌在四月份被带走调查。中国火箭军号称是习近平的王牌军，港媒文章说火箭军是掌管中国核武器洲际导弹的战略军种，司令不会长期空缺，中共军队高层人士极不透明。如果上述传言属实，共军在8月1号建军节前后晋升上将的时候，应该会有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新司令。南中国海仲裁裁决7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共遵守这个裁决，并停止对该地区其他国家船只的骚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二发表声明，强调仲裁法院的裁决是终审判决，对菲律宾和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米勒仲呼吁北京使其海上主权主张符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即是反批美国在南海挑事生非，仲说这个国际裁决是非法的。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受到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坚定支持。为了庆祝这个裁决，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推出一个网站，包含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获胜的信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论坛上暗批中共说，我们坚决反对蓄意削弱或破坏仲裁裁决在国际法中绝对具有法律效力的企图， 该裁决已经成为最终裁决，不再有争议，亦都不容妥协。中共发动了一场所谓国家安全运动，令到国际企业感到不安。路透社报道，一些驻中国的外交官表示，他们正面临中国当局更严格的审查和干预。在经历了武汉病毒疫情三年的隔离之后，这个已经阻碍了外交官员重新和中国接触的努力。来自12个西方和亚洲国家的20位外交官话给路透社知，最近几个月他们注意到在一些外交场合附近有更多中共公安的存在。中共当局越来越试图恐吓大使馆和公民的接触，特别是 LGBT 以及和性别议题有关的活动。中共今年通过修改反间谍法，扩大间谍的定义，亦都扩大了警察权力，阻止海外用户取得某些数据来源，并调查提供有关中国信息的咨询公司。中共最近对外国使馆采取的一些行动亦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李俊俊遭杀害的案件7月12号继续在皇后区州高等法院开庭，杀人凶嫌张晓宁当日出庭。当日的庭审进入了听证阶段，之前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阶段结束，认定张晓宁精神正常。法官强烈建议张晓宁认罪，这样有签署认罪协议的机会。2022年3月14号，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在法拉盛39大道13656号四楼的办公室被女客户张晓宁行刺杀死，李俊俊身中四刀死亡。张晓宁在现场被捕，他被控2级杀人罪等6项罪名。张晓宁被捕当日在纽约市警察局受审时候，在口供中承认他在行刺之前拿出了中国旗帜，作案现场发现了几面中共国旗和中共党旗。在起诉书上说，如果张晓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获刑25年到终身监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邢帝威，中共大使赶去见五角大楼高官，飞弹可以直攻北京。萨德之后，美国在韩国要有大动作。美国议员批评中共领导人扮演上帝。秦刚出事，赵立坚妻子大赞好日子。地狱犬热浪袭击意大利，恐怕破48.8度。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7月11号发表公布，罕见地对中共表示最强硬的立场之后，中共驻美大使谢峰12号来到美国五角大厦，和负责亚洲事务的美国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包括美中防务关系等事务。这个是自去年11月以来五角大楼和北京的首次正式会晤，也都是美国和中共当局的首次防务接触。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梅纳斯透露，7月12号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博士在五角大楼和谢峰进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会议，讨论两国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区域安全议题。拉特纳亦都强调了国防部会维持两国军事沟通渠道开放的承诺。路透社报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敏表示，今次会议非常不寻常，因为中共大使并不经常会见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这表明中方至少正在回应美国的担心。 北约峰会十一号以最强硬的措辞点名中共，以野心和胁迫政策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引起中共激烈反弹。中共尤其耿耿于怀的是北约东进亚太。今次峰会，北约邀请了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等亚太国家参加峰会，该四个国家亦都预计分别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ITPP， 例如南韩和北约就签订了有关十一个领域的计划，双方将会例行召开工作层高级政治和军事会议。南韩将会参与北约的新兴技术、网络防御、混合动力等议程，而日本方面就根据 ITPP 和北约在十六个领域合作，包括提高北约部队和日本自卫队共同合作的工作能力，以及军备标准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透露，计划还将会写入海洋安保、防止假资讯以及天空领域等合作。岸田还在峰会表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这些签约更加令伙伴关系升级，更令中共暴跳，痛批北约指染境外事务，将黑手深入亚太。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已经有被包围的危机感。几个月来，中共国防部高级官员一直无视美国国防部的双方军事沟通呼吁。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还抱怨美国是北约的主人而不是领导者。今次谢峰十二号走到五角大楼会见高级国防官员。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口气明显变软，话谢峰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分析，没听讲过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会去找中共的军方谈什么安全议题。今次谢峰真是打破常规去和美国的国防官员讨论防务问题，看来是跟北约峰会之后的联合公告有关系。由于今次北约峰会之后的联合公告基本是将中共定位为最大的挑战者，北约东进也都有了实质的进展，那是中共最不想见到的。石头认为北约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中共自己为了面子将原本美国伸出去的橄榄枝掉了，现在见到北约公告的措辞完全是对着中共来的，无奈底下唯有叫谢峰去探路。我想跟着下来有可能回复两国军方的通话，最起码要回复沟通，这也是美国想要的，目前各层级都有参与推动，其实对于台海的稳定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上任之后对中共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日又有令中共头痛的意向，继部署萨德导弹之后，美国可能将会在明年提出在南韩部署提风中程飞弹系统的建议，南韩方面可以借机实现国际地位的大飞跃。
据南韩日报报道，美国陆军已经在上个月27号成功使用提风六基中程飞弹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飞弹。如果美国在驻韩美军群山基地部署一套提风作战系统，可以一次性发射16枚难以探测的 LRASM 远程反舰飞弹，甚至可以对北韩全境和中国大陆大连、青岛、宁波等海军基地的军舰进行致命攻击。这是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之后提出的新战略部署。由于可以将平壤和北京纳入射程，势必引发两国的严重反弹。据报道，提风系统就是将射程1700公里的新型战斧巡航飞弹和射程370公里的标准六型防空反导飞弹集中在同一部发射车，该发射车搭载的发射筒就是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简化版。南韩传媒指出，不单只是群山基地，如果在南韩乌山、平泽等驻韩美军基地也都部署提风系统，就可以随时对北韩平壤进行攻击，在有事的时候也都能够对北京进行攻击。另外，尹锡悦12号在接受邀请参与北约峰会期间 和对中共态度明确的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会面，并且正式知会鲁塞达，南韩决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大使馆。尹世月呼吁和有先进镭射技术的立陶宛扩大双边合作，同时包括其他划时代的产业合作。对于南韩在维尔纽斯设立大使馆，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表达感谢。立陶宛2021年在南韩首尔设立大使馆，他希望两国透过常驻代表团增加合作和利益交流。鲁塞达还表达对南韩自走炮和其他武器系统尤其感兴趣。尹世月在峰会亦都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和芬兰领袖举行了会面。
7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抗击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加拉格尔再次对中共开火，呼吁各方关注中共当局对宗教自由日益严厉的打压。他并谴责中共领导人在这里扮演上帝的角色。
星期三，在由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佛教同有传统信仰的宗教领袖，以及逃出中共宗教迫害的人参加的圆桌会议，美国众议院抗击中共委员会听取了与会者披露中共为了控制中国宗教信仰而采取的严酷迫害。加拉格尔在圆桌会议的开场白就直言不讳地评价中共领导人唯我独尊，在这里将自己树立为上帝。他还将矛头直指向习近平，说他和中共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加拉加尔特别提到一些地区，例如拥有不少重要寺庙的河南省，还有中共当局对该省的一些基督教会的施压迫害，用习近平的独裁语录来取代基督教十诫的命令，譬如坚定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命令。专家指出，宗教迫害只是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一系列高压手段企图控制中国人民的最新一个暴行，而这些手段包括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以及其他信仰群体，并且通过先进技术对中国人进行公开审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托尼·帕金斯指出，中共的镇压行动是无差别的，所有宗教团体都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无论是受到人工智能监控的基督徒，亦或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对待的法轮功。帕金斯强调，今日的中共更加专制，因为他在以欺骗手段成为全球顶级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受到惩罚而肆意行事。此外，出席星期三圆桌会议的美国宗教领袖仲认为，西方宗教官员包括由教皇到当地牧师的所有人都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令他们的信徒了解很多人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等地所面临的宗教迫害。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因为健康原因缺席本周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此前有港媒报道说秦刚是因为感染了新冠，但秦刚因为什么健康原因官方没有证实。
就在秦刚隐身的敏感时刻，年初被贬去边疆的中共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再引发关注。他的妻子近日连续发表文章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并且大赞赵立坚是个好官。赵立坚的妻子汤天宇突然在微博高调发声，7月10号在他的微博账号连续发出两条贴文，一条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借发短片一用，并且附上赵立坚之前在公开场合的多个短片。一个钟头之后，他又发第二条贴文，并且搜出一面锦旗，吹嘘赵立坚是所谓为人正直、为国为民的好官。有战狼发言人之称的赵立坚，在今年初突然被调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的职位，改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被视为降级。赵立坚被贬之后，他的妻子在微博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是秦刚出事之后，汤天宇就连续发表文章，似乎心情大好。之前有讲法认为赵立坚被贬与中共外交系统的内斗有关， 新任外长秦刚好睇唔起赵立坚，认为佢嗰套战狼作风唔掂，只系敢于斗争，唔系善于斗争。知名媒体人此版明夫曾经透露，佢早年喺北京做媒体特派员嘅时候，同秦刚经常打交道。据佢观察，喺担任过两任外交发言人嘅秦刚睇嚟，赵立坚呢一种只系识得发表强硬讲话、到处得罪人嘅发言人，应该系唔合格噶。赵立坚嘅一句名言：疫情期间生活喺中国，你哋就偷偷地笑啦。俾民间广泛用于对中共治下嘅中国现状嘅反讽。赵立坚妻子近两日嘅表现，亦都被外界认为系中共官场幸灾乐祸、互相排挤嘅心理表现。
目前热浪正席卷欧洲南部，未来几日高温恐怕会再破纪录。西班牙、法国、希腊、克罗地亚同土耳其若干地区气温预计将会突破摄氏40度。
英国 BBC 报道，意大利佛罗伦斯同罗马等十座城市的高温可能达到摄氏48.8度，当局已经发出红色高温警告。意大利北部一名40多岁的男子星期三倒地之后不治。在罗马已经有几名游客因为中暑晕倒，包括一名倒卧在罗马竞技场外的英国男子。意大利气象学会将今次热浪命名为海洛贝罗斯，是取自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史诗神曲《炼狱篇》里面的地狱三头犬的名字。英国气象局表示，14号的气温将会升到巅峰，南欧好多地区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甚至更高。2021年8月，意大利西西里岛沿海古城叙拉古附近录得摄氏48.8度，写下欧洲史上最炎热的纪录。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高温丧命，大家都担心今年夏天的热浪恐怕将会夺走更多人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定义热浪的标准是每日最高气温超过30年平均温度达到摄氏5度以上，而且持续超过5日。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表示，今年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剑指中共，北约峰会发表历史上最强硬公布，北京愤怒，反东进亚太。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遭整改，损失超过1.1兆美元，阿里巴巴最惨。北约关注台海议题，中共派大量军机绕台。刘鹤见耶伦后，港媒爆习经济智囊试图走向。秦刚消失，因为佢全情人和儿子都曝光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这届北约峰会在首日会谈结束后，即发表一份措辞最强硬的联合公布，点名中共以野心和威胁政策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并关注中共的核武威胁。中共憤怒回應指責是刻意抹黑，並表示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分析認為，北約對中共達成高度共識，但後續實際行動仲需要觀察。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約峰會在7月11日至12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在11日傍晚發布聯合公佈。公佈指出，中共以佢嘅野心同強制性政策挑戰北約嘅利益、安全同價值觀， 北京当局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它的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它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公布批评中共利用恶意混合行动和网上行动以及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损害北约安全，并试图控制关键科技和产业、关键基础设施、战略物资和供应链，利用它的经济杠杆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强它的影响力。中共还试图在太空、互联网和海洋领域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北约还针对中俄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呼吁中方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援助。公布关注指出，中共正迅速扩大它的核武器库，并令到它多样化，增加弹头数量和尖端的运载系统，以建立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北约表示反对中共打着民用项目为幌子，实为军事项目生产或支持生产不的企图，这个有损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敦促中共参与降低战略风险的讨论，并提高它的核武器政策、计划和能力的透明度。北约这份措辞强硬的公布15次点名中共，说它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被外界视为北约有史以来对中共最强硬的立场，中共对此极为愤怒。中共驻欧洲使团11号当天发表声明称，北约公布中涉华内容罔顾事实，蓄意抹黑，并反对北约涉足印太地区。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上对记者表示，虽然中共不是北约的敌手，但中共正通过他的威胁行为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还说，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威胁台湾，并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今年北约的公布对中俄威胁表述得更加明确，其中特别点出中共核不透明问题，因为中共长期都不参与核裁减会议，还秘密增加核弹头生产，明显违反核裁减条约基本精神。宋国成认为，公布反映出北约对俄罗斯可能进行绝地报复有更深重的危机感。从俄乌战争开战以来，普京一直在做核讹诈，现在还有可能进行核毁灭。他说，如果中俄两个核子大国毁灭性武器加在一起，北约将承受极大压力。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约相当程度是延续美国去年的国防战略报告，关注中共核武发展。另外亦显示，美中竞争过程中，美国避免和中共所谓的一对一对决。钟志东进一步分析，过去中共只要单独面对美国，可借用经济市场等诱因分化欧洲的德法等国，甚至延伸到日韩，各个击破，造成美国单一霸权的印象。但如今美国拜登政府透过盟邦伙伴集体和中共竞争，而非美国单打独斗，这个亦算是拜登政府的成就。对核威胁不再是美国的关注，如今亦成为整个北约的关注。路透社报道，日韩元首都出席北约峰会，这一次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第二次参加峰会，目的是提醒军事联盟关注东亚的风险。而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寻求在朝鲜威胁和中国的紧张局势之中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中共驻欧盟使团口气强硬地表示，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被高压整改近三年后，对产业发展造成重创，包括阿里巴巴等5间大型企业合计至少损失1.1兆美元。 据中央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7号晚间宣布，大型平台金融业务完成整改，对蚂蚁科技集团实施人民币71亿2300万元的罚款。外界解读此举为自2020年底以来对蚂蚁科技集团等平台企业的整改已告一段落，但是对企业造成的冲击亦可以从数字上显现他们的伤害。路透社引述金融资讯供应商路福特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10号，阿里巴巴集团、腾讯、美团、百度和京东等五间平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市价合计蒸发了约1.1兆美元。这项损失相当于整个荷兰的经济规模。期间这五间公司的股价下跌 40.4% 到 71%。身陷监管漩涡中心的阿里巴巴集团受创最严重，市值蒸发约5757亿美元。其次为腾讯，损失了约2721亿美元。其中四间企业计算的起点为2020年11月3号，百度的计算起点是2021年3月23号。不少投资人寄望官方释出松绑监管信号，能反映到股价并借此获利。此外，中共国家发改委12号发布的一篇名为《平台企业在支持科技创新、传统产业转型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的文章，表扬腾讯、阿里巴巴、美团，肯定这三间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对此，市场分析师则有不同的看法。香港大华继显控股有限公司主管梁伟源悲观认为，相关企业的市场估值还会持续向下，直到当局发布更多的支持政策为止。北约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就台海局势进行了探讨，这样令到中共方面相当紧张，而且蠢蠢欲动。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中共在这两日派出大量军机绕台，今日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明日可能在亚洲发生。这个是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7月10号在总结成员国的共同忧虑时发出的警告。7月11、12号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会议期间，尽管重头戏仍然在援乌抗俄，但对于台海局势亦备受成员国的瞩目。就在北约发布公布后，台湾国防部侦察到大量中共军机出现在台湾空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2号报道，受俄乌战争影响，北约成员国间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紧密关系。史托尔滕贝格早前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期刊网站撰文说，中共政府对国外采取与日俱增的威逼行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压迫政策，处处都是对北约的安全、价值和利益构成挑战。他指出，中共等独裁国家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权衡发动进攻的成本和效益。北约亦在11号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公报，同样在表达上述忧虑时多次提到中共。公报指出，中共当局明示的野心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体制性挑战。北约认定中共同俄罗斯深化战略性伙伴关系，互相强化破坏国际秩序的企图，同北约的价值和利益背道而驰。北约同史托尔滕贝格均对于中方的对抗性言论和恶意造假信息予以谴责。公报指出，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力量投射，同时保持自身在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上的不透明。公报呼吁中共当局避免以任何方式支援俄罗斯的战争。中央社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自北约发布公报后，台湾周围的空域出现大量中共军机。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自昨日7月11号上午6时起，至今日7月12号上午6时止，侦察共机38架次， 其中超越海峡中线及它的延伸线进入西南及东部空域32架次，共军战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港媒7月13日报道，中共前副总理刘鹤已卸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作为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刘鹤一直颇受各界的关注。今年初刘鹤卸任副总理，但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时，中方派出刘鹤和耶伦会面。当时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这一次会面时，称他为中财办主任，显示他虽然卸任总理，但仍担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但港媒《星岛日报》13日刊文指出，《环球时报》网上版已将刘鹤的上述衔头改成原主任，换言之，他已卸任中财办主任。文章表示，刘鹤应该仲继续在中财办行走，发挥余热。习近平不单止仍然在使用退休官员，甚至仲启用了被罢免的官员。据陆媒报道，2019年因涉违纪违法问题被罢免处罚的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已出任央行总行参事。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可用之人实在是不多。中共外长秦刚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10多日，引发种种的猜测。近日网上突然爆出传闻称，秦刚消失和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晓田有关。推特账号新闻调查13日发帖称，好爱网传秦刚栽在晓田手中，情人和仔都曝光了。贴文下方还发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微信贴文截图，说秦刚病了，因为晓田。还有一张是一段微信对话截图，内容亦在这里议论秦刚和晓田，指他们已经有一个1岁多的仔。晓田本名傅晓田，据凤凰卫视官网介绍，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北京大学经济学商学位专业。2009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驻英国伦敦记者站任首席记者及站长。2011年两度前往利比亚进行战地报道。2014年起任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对话各国政要。据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信息，就中美关系及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港派新闻今年5月1日报道，凤凰卫视风云对话的原主持人傅晓田已经被朱子彤取代。在业内人士看，这次交棒颇为突然，而且是毫无征兆。去年3月风云对话播出傅晓田专访秦刚之后，由于疫情隔离，晓田透过互联网采访了辉瑞总裁艾柏特，这个或者是没有仪式的告别。从此傅晓田未曾亮相凤凰卫视的屏幕。傅晓田的微博更新停止在今年4月10日，他是这样写的，上一次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是为了工作采访，没有想到竟然是我在风云对话的最后一次实体现身，这个同采访秦刚的时间地点高度吻合。晓田继续说，时隔1年再度登机，亦是从洛杉矶启程，只是这一次有了一个儿子 Erkin。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港派新闻指，去年9月15日傅晓田前往英国到访白金汉宫，但不是采访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此后因个人原因回到内地南京市以及在美国生活。现在傅晓田的微博认证信息仍然是凤凰卫视风云对话主持人，不知是否属于虚假陈述，相信凤凰卫视和傅晓田本人有责任回答。有关秦刚和傅晓田的传闻还未有方法证实，不过秦刚这一次消失的确有些诡异。中共外交部首先说没有听过秦刚生病，随后又改口承认秦刚出现了健康问题，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说明。在秦刚消失的第15日7月10日， 南华早报最早报道秦刚染了 COVID-19。 在中共外交部表示秦刚出现了健康问题后，南华早报却删除了该条报道。网民们亦质疑秦刚这次新冠病的确比较长啊。在中共的黑箱政治下，经常会各种传言满天飞，不过不少传言最终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全广东公务员全体降薪，地方政府面临危机时刻。中国网民冲塔，嗌出中华民国万岁。美国再延长对香港紧急状态，专家话中共对港政策不变，美国亦都不变。整个家族遭受中共迫害，中国男子偷渡出逃至美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7月13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中国承传广东公务员集体降薪 25% 的消息，截至7月11号官方并未公开回应，这个被认为反而是证实了这则传闻。与此同时，有自媒体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实际上破产。这一则消息在网易等等的门户网站和微博、支付等社交平台上面流传，内容是说广东省政府开会宣布公务员集体降薪 25%。 评论区众说纷纭，有人表示未见到具体的录影所以不信，亦都有人认为到现在官方都没有出来辟谣，消息大概率是真的。北京一位自称某教育科技公司 CEO 的网民孙志超11号发文说，问了几个广东的朋友，基本上都证实了确实如此。最难受的是还会追缴一部分钱在未来的工资入面扣。一名广东的网民写道，一朝早见到体制内的朋友，朋友圈一片呜呼哀哉，号称末日级别。还有传珠海市公务员年薪减少6万到8万。不过而家嘅消息众说纷纭，唔确定真假。另一名网民表示好无奈咁话，广东公务员降薪喺呢一个话题下面留言都系听下就好啦，唔好信，广州呢一个地方点可能？咁样系对广东地区有几大嘅误会同仇视。一位翻墙出嚟嘅中国网民喺推特留言话，广东公务员全员降薪可信度好高。因为自己在一间中字头的下属子公司工作，公司已经基本确定在下一个出粮日宣布全员减工资，部分部门大幅裁员。他补充说，当然我们不会说裁员，而是退回人力进入内部流通，没有部门接收就会被解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此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对公务员降薪，例如浙江降 25%，江苏降 15%， 福建降 20%。 估计随着这一次广东公务员集体降薪，其他各省的公务员降薪大幕也都将会陆续拉开。山东省青岛居民约翰11号向自由亚洲透露，地方公务员从中国新年至今几个月没拿到工资，潍坊很多县都已经破产。公务员被大幅减薪，被认为同各地方政府陷入严重债务危机有关。正源财经在最新的分析之中说，中共地方政府化解债务一般有四招。一是欠债不还，拖欠基建工程款，地方政府成为头号老赖。二是等中央政府出手救助。三是加税、降薪和裁员，例如前面提到的公务员降薪等等。四是减少民生支出，增加非法收入，例如延迟退休，或者好像武汉咁扣职工的医保、挪用社保基金等等。正源财经认为，中共地方政府无法还债，已经事实上财政破产，用这些招数化解债务危机，但是就触动了民众的生存底线，引发社会动荡，例如武汉的白发革命等等。 再加上国际脱欧压力，债务爆雷可能会成为灰犀牛，威胁中共政权。中共政府高压政权导致民怨沸腾，不少中国大陆网民频繁在网络打擦边球，还有民众将中华民国国旗称为我们的国旗，大声嗌中华民国万岁，褪去红色还中国一片蓝色天空。有网络的影片显示，一名中国的青少年站在装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展柜之前，问这个是什么国旗。有不少的大陆网民留言说，这个是我们的国旗，天下为公旗，以及中华民族背脊骨国旗。还有网民连续发帖写道，愿朝阳再照我土，莫忘烈士鲜血洒满地，好东兴，你的精神我们会铭记。这个是电影《黄飞鸿》之中孙中山的台词。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中贵，号浩东，也都是从孙中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光绪21年，因为发动革命起义被清政府处决，孙中山称他是中国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还有不少网民表示，我想去看看这个国旗飘扬的地方，看到评论区就知道中国还是有很多明白人。也都有人说，不少年轻人根本对中共的所谓统战说辞没兴趣。有一个中国网络流传的迷因图片上面，有年轻人设计了这样的对话。一个人说，他说他支持台独，而另外一个人做出了开朗的表情，回答说那个是他的选择。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11号，美国总统拜登公告，有鉴于中共对香港采取从根本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并且持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特殊威胁，因此决定延长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2020年6月30号，中共在香港强制实施国安法。同年7月14号，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发布行政命令，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因应香港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的异常和特殊的威胁。根据这项命令，美国暂停或者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与优惠待遇。拜登上任之后，已经先后在2021年7月和2022年7月宣布延长紧急状态一年，这一次是拜登第三次延长这个紧急状态。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这个基本上意味着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三年，香港的情况每况愈下，可以从三个因素看得出来。宋国成说，一个就是对于民主运动人士的起诉和羁押，另一个就是对于香港的自由媒体的压制，还有不断地在经济政策上和内地同质化，造成香港经济的内地化，以至于香港经济不断坠落和下滑。所以这三个因素令到美国基本上对于香港的政策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所造成的香港的没落、香港的自由地位的下滑，还有香港经济的下降。因为香港的经济亦都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美国在香港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只要这三个因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松动或者改变的话，美国当然就不会去改变三年来对于香港实施所谓的紧急状况这样一种政策。也就是说，中共只要没有任何的改变，美国的香港政策就不会有所改变。目前中国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香港在实施国安法之后越来越内地化的同时，经济会不会好像中国一样开始下滑？宋国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在三年前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以后就开始滑落，所谓的东方之珠已经不再闪亮，香港其实就是变成第二个深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